在这个你发现在这23章开始一个变化，你说什么变化呢？我们这个题目叫保罗开始罗马的旅程。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是要杀他，在圣殿里就抓了他，还有那个最后你发现这个罗马千夫长就保护了保罗。我们知道这保罗虽然他要去罗马，也是天主应许他的，说你有一天你会站到罗马人的面前给我做见证。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以犯人的身份去罗马，并不是他去很舒服的，像我们旅游似的，可以开个车呀，走路可以吃点东西呀，可以拍个照片呀，可以很自然的去罗马。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我们说他的待遇是一个囚犯，是一个被人压管的，被人控制的，被这个罗马人控制的，有的时候会鞭打呀，有的时候会审判他呀，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说通过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是天主就保护了保罗。在圣殿里，我们知道犹太人要杀他，天主保护了他。后来在这个审判当中，他们犹太人开始怎么样，在特别混乱的地方，还是罗马人又帮助他，保罗又救了出来，在审判中保罗又被得救了。我们说这回是在这个暴徒当中也是被人解救的保罗。我们看到从这个12章开始，保罗现在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哪里，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开始往罗马的地方要去。这是也是天主在上面告诉他一个事情。在11节他说，当夜保罗在主站在保罗面前说，保罗你放心，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这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天主给保罗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就应许保罗，有一天你会站在罗马人的面前给他们传福音啊，给他做见证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说在天主的保护当中，我们说这个第一看这个有阴谋的犹太人是很阴险的。我们知道他常常想杀保罗，但是他们没有机会。第一，我们说有阴谋的犹太人，你看他说到了天亮，这是当时这个千夫长给保罗抢出来了之后放到一个营里。现在他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我们不吃不喝。一通这样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众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誓，若不先杀保罗，不进饮食，现在求你和公会请千夫长明日带他到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亲友，我们已经预备了，趁他未到的时候去杀他。但是在这个事件我们发现这是在什么时候啊？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那个法庭上制造混乱的时候，这些千夫长给保罗抢出来了之后，放在这个罗马人把他放到那个一个营里。放到营里的时候，这是到第二天天亮了。这犹太人怎么样？他们我们知道他当时他们发生了冲突啊，他们要把保罗怎么样？要撤裂了，要撕碎了。结果千夫长抢出来带到营里看管呢。我们知道当时这些犹太人都非常非常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呢？他们要杀保罗，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只要进到罗马的营里，保罗是安全的。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失去了杀保罗的一个机会呀。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不甘心放弃的。为什么他保罗进到他们那个犹太人当中啊，跟他们讲耶稣的复活啊，讲很多这个福音呢、啊？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心里就恨保罗，想要杀他。我们说这个，他们就设了一个诡计，怎么样？要除掉保罗。你看，在这个，在15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什么？要现在求你们和公会请千夫长明日带他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亲友，意思是再这样再审判他，假作详细，这个假字非常重要，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亲友，说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有多少人？大概有40多人，这40多个人，他们是宗教领袖啊，他们开始这个起誓，说我们有40多个，我们开始这个 给保要杀保罗，等这个千夫长带他来的时候，等他没有到这个之前，我们先把他在路上给他杀了。所以这是他们设计这个计谋，怎么样除掉保罗。他们知道这个保罗怎么样，保罗是抵挡，有的时候他们陷害保罗，说保罗是这个抵挡这个律法的，带着人去圣殿了。还有呢，他们知道保罗将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生气。我们知道保罗其实没有作别的，他就传福音，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是一个反对派啊，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些撒都该人就非常非常生气的。我们知道这是他们想除掉他的目的，他们最重要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的信息。他们不愿意听，他们要除掉他。我们知道那些宗教领袖啊，他们以为什么啊，他们和保罗开始这个逼迫基督徒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他们觉得如果杀了人呢，除掉保罗呀，可以得到天主的喜悦。他们向这些宗教领袖互相歧视，说我们要杀保罗，不杀我们就不吃饭，我们不吃不喝呀。最重要是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你说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今天世界当中是这样吗？有很多宗教领袖他们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呀，主是理解我们的，他们不管别的了，他们想自己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人要不愿意听他们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想办法要杀了他，想办法要这个拿他们放到监狱啊，和他们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的宗教领袖有很多，他们其实他们做的事情也比较狠的。他们像那个天主的仆人啊，或者传道人啊，牧师啊，他们做一些也是不当做的事情，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和他们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还以为他们做的是对的，和那个时候一样吗？那时候也一样的。那时候那些宗教领袖他们觉得我们要杀保罗，我们是对的，他是错了，他讲的和我们的不一样，和我们的宗教这个宗教法不一样啊，他要改变我们呢。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在这个《使徒行传》23:6是这样说的：保罗晓得会议的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列位兄长，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现在受审判，是为指望死人复活。”你看，保罗没有说什么事情，没有说我反对你们的律法呀，保罗就讲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讲这样的一个福音，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就拒绝。特别呢，撒都该人就非常非常生气的，他们有权利。在提多处是这么说的：他们自己说晓得天主，行为却背逆他，他们是可厌恶的，不顺服的，在各样善事上是被弃绝的。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在这个人问他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我认识天主，我知道这主是谁呀，我知道这个有一位神呐，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呀。但是圣经说你不可以杀人，对吧？圣经在这律法里提到这个事情，但是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知道这个保罗讲的和他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心里生气呀，他们觉得这个人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派，他们就抓了保罗，先要杀保罗。结果我们发现罗马那个千夫长就营救了保罗，但是现在他们还不愿意放弃，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还在一块起誓啊，杀保罗。他们不但他们是他这个这些宗教的领袖人做呀，还有呢，他联合很多很多人，他们联合很多人，40多个人怎么样在一起结党，想杀保罗。在圣经在马太福音18这么说的：凡叫着信我的一个小子陷在罪里的，倒不如将磨盘石拴在他的形象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陷人在罪里。陷人在罪里固然是不能免的事，只是陷人在罪里的人是有祸的。 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如果一个人陷一个人，叫他犯罪的话，怎么样是有祸的？你看这些人起誓的时候，他就招了40多个，他叫所有的人怎么陷在罪里？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对吧？他不应该的事情，但是他们这宗教领袖啊，他们是不领会天主的旨意。他们呢，还有呢，他们就轻视主的意思啊，他们不懂主的旨意啊，不懂主的话语啊，他们就设下计谋，他要害人怎么害人？害人不？如果人不听他，他要把他们杀了。所以这是不是主的意思啊？他们，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心，他们不要保罗活着，他知道保罗讲的是和他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有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罪，对吧？讲到我们个人的心灵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应该悔改，应该承认我的罪，需要耶稣拯救我。但是呢，这些宗教领袖啊，说呀，他保罗讲的和我不一样，说我们有问题，说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呀，那些撒都该人不相信呢，所以他们就设下这个计谋啊，要杀保罗。他们轻视主的旨意，他们也可以说他们也不懂主的旨意，他们也不懂主的话语，但是他们设下计谋要害人的。所以在今天里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你的信仰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开始怎么样逼迫你。所以我们看这些犹太人就开始想杀保罗的思想，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的信息。第二，我们说这个被天主使用的一个少年人。第二，看被天主使用的少年人，在16到22节，保罗有一个外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保罗他有的一个姐姐或者一个妹妹。他说有一个外甥，听见他的计谋，就来到营里。但是这个他的外甥和这个身份，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了解的太多。他说就听见他们的计谋，就来到营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了一个白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话告诉千夫长。白夫长就带他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去，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话告诉你。千夫长拉他的手，领他到僻静的地方，问他说，你有什么话告诉我？他说，犹太人已经商量停当，要请你明白，带保罗到公会去，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亲友，求你不要听从他们，因为有40多人埋伏，曾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允准。千夫长牵那少年人回去，嘱咐他，你切不可叫人知道你将这事告诉了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保罗有一个外甥，这个外甥他的身份我们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知道是保罗的一个亲戚，是个外甥，还有呢是一个小孩。在19节的时候，千夫长拉他的手，肯定这个孩子应该是不是特别大的。他说这个是个少年人，但是呢他怎么住在这个地方啊，还有呢怎么在这个耶路撒冷住着，还有呢他可以去见保罗呀，估计他在耶路撒冷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孩子，或者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是他们那里头犹太人有一个当官的吗？他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那么随便呢？可以见保罗呀，可以去哪里去这个可以找这个白夫长，他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他应该是这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这在这一点我们能看到他是有这个自由的，他可以来回去的。但是你发现他就那个千夫长告诉他什么，嘱咐他说，你切不可叫人知道你将这事告诉了我。这个千夫长一方面也说，你既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你不要叫犹太人知道他怎么样，他也会杀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一个外甥，是一个少年人，他就最起码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是比较对这个地理方面是比较熟悉的，要不他不会这去到保罗的面前，又去哪里，又去到找到白夫长，给白夫长说话，后来这个白夫长带他去见千夫长。 所以这方面的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关系的，他就去不了，对吧？他对这个地理位置是很熟悉的一个孩子。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天主使用这样的小孩的，是特别多的。我们说这个天主在这一段时间就使用了这个少年人，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千夫长，让千夫长知道你不要带保罗去。如果你带保罗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有40多人怎么样，会把在路上会把他杀了。所以这个天主使用这个孩子怎么年轻的少年人就得把这个犹太人的阴谋怎么揭发了。所以我们说天主就使用年轻人。在圣经中很多很多天主使用这些少年人是特别多的。我们看几个，我旧约新约都是 有这样的事情。扫罗对大卫说，你是年轻的，那非利士人自幼就做战争，你若去恐怕你不能与他作战。大卫对扫罗说，仆人为父曾牧羊，遇有狮子或熊，从群中叼了一只羔羊来，仆人就随后赶去攻击，将羊从口中救出来。兽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兽的胡子将兽打死，仆人能打死狮子和熊。这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人毁谤永生天主的军旅，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主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能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愿主保护你。我们看这个故事知道，这个在这个旧约的一个故事里面，就是大卫杀了歌利亚，对吧？所有的军队的人，扫罗的军队的步兵啊，没有一个能杀过歌利亚的。但是大卫是奇怪的一个小孩，他是一个放羊的孩子，他要说我要去杀那个歌利亚，结果这个国王不相信他，对吧？扫罗王说，你这是个小孩，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啊？后来大卫说他以前打过这个熊，打过狮子，后来这他也知道当时这个非利士人向这个以色列骂阵四十昼夜，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去打的，包括扫罗的儿子也不敢出来，大卫的哥哥也不敢出来。最后大卫去看到这个消息，大卫就告诉这个国王，我可以去试一试。我们知道你要接着看的时候，大卫连那个战衣都穿不了，在那作战时那衣服他穿不了，为什么？他是个孩子，他没有那么大力气，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天主就使用这个大卫，最后杀了歌利亚，拯救了整个以色列国。我们看天主就使用这样的少年人，所以在今天的使徒行传这个故事里也是同样的，天主使用这个年轻人少年人怎么样揭发这个犹太人的阴谋，也是天主允许的一件事情。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善在主前，看到一个年轻的孩子怎么样，7岁的孩子，他说他这个行善在主前，他做的事情是好事情，包括这个少年人做的事情也是好事情。这个保罗的外甥做这个事情是好事情吗？他就揭发一个犹太人的阴谋，他要杀一个传道人，怎么样？杀一个这个一个传福音的人，天主就使用这个孩子把这个事情说漏了，然后怎么样？天主就保护用这个使用这个孩子，这帮助了保罗。所以我们看天主使用这样的事情。在另外一处他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行善在主前，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离左右。他作王第8年，年纪尚幼，寻求他祖大卫的天主。他作王第12年，方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从其中除掉丘坛主亚舍拉主偶像和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看一个8岁的孩子作王了，作王了之后怎么样？他是行善的，他说这个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呀。还有呢，他说从其中怎么除掉丘坛，除掉那些偶像啊，主亚舍拉呀，他说这个偶像和柱的像他全部把它砸掉了。我们看天主就使用这些年轻人，在圣经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我们看这个 这约西亚是这样的，还有这几个王，这约阿施、约西亚都是非常年轻的，天主使用他。他说这个除掉这个球坛偶像啊，他是做的事情是好事情。其实在这个今天，我们说有的孩子们也是被天主使用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们他们从小来教会啊，他就喜欢教会啊，你觉得是这个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吗？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能也是天主使用这件事情，使用叫他有一种的爱教会的心呢，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孩子不要小看孩子，你看这个7、8岁的孩子，天主能使用。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几岁的孩子，我们不要小看他。你不要说这个，哎呀，天主不会感动他的心呢，不会让他做这个天主喜悦的事情啊。我觉得天主会让他去做的。你看这个8岁的孩子做王了，他说他行善在主前，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和天主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小看孩子。在这个圣经中，他其实耶稣的门徒同时也是一样的，他是不叫孩子们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孩子太小了，别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后来耶稣怎么说？这个孩子们叫他来到我面前，我就喜欢这样的孩子。其实天主使用孩子们。在新约圣经中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帖摩太，你自幼明白圣经，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因信基督耶稣得救。所以我们知道帖摩太也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年龄多大，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天主使用他。他说不可使人因为年轻小看你，当在言语、行为、性情、爱心、信心、圣洁上做信主人的榜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孩子，他能做这个信主人的一个榜样，他可以做吗？他可以做的。如果是被天主使用的孩子，他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比我们大人做的还要好。他懂什么是天主的意思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什么是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世的事情？他会懂这些事情，天主会使用这些人。在诗篇这么说的：因有抗逆你的，你使方生的婴儿和吃乳的幼孩也极力颂美，使敌人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说天主会使用孩子们，孩子们有的时候做的事情是赞美主的，我们也应该说着呀，这孩子做的是特别好的，是值得我们去这个值得我们去称赞的，也是值得我们去说这孩子做的有的时候比我们的大人思想是比较好的，他没有那么多诡诈呀，他是按照这个主的意思去做，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说天主能够使用这个小孩子，使用着这少年人能做天主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这个在这个教会里啊，在传福音方面呢，我们不要小看这孩子们，是天主使用的天主使用的人。我们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大人有经验呢，其实也不对的，在属灵方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们做的完全合乎主的意思。我们说有的时候大人比较这个比较狡猾，比较固执，对吧？但是孩子们是有一颗怎么说幼稚的心，他是被天主使用的时候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说这个少年人是比较勇敢的，他就来到保罗的面前说有人要杀你，后来又去到那个百夫长面前说有人要杀保罗，又去那个千夫长面前告诉这件事情，说怎么样，说这犹太人要杀他，这千夫长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说天主就使用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天主只使用这年轻人。第三，我们说保罗被送往腓利斯那里。保罗被送往腓利斯那里，千夫长就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时分往该撒利亚去，又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方伯腓利斯那里。在这里我们说他有40多个人要杀保罗，但是呢这些千夫长用个方法给保罗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该撒利亚。他说预备多少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多少人？大家算一算，数学好的470个人。 他招了这个千夫长，招了一个470个人，怎么样？要送保罗到另外一个城市，是一个这个方伯菲利斯那里，是罗马的一个当官的，送到那里。然后这送到那里怎么？他说这保罗这骑上这个牲口，护送到保罗到菲利斯那里。他给保罗要送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说这个天主使用这个千夫长，又保护了保罗。我们知道这是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他就使用这些罗马人就保护了保罗，对吧？在这个23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面前，保罗说：“你放心，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这样在罗马人为我做见证。”这是天主的意思吗？这就是天主承诺保罗以后要做天主的旨意啊！以后有一天你会站到罗马人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些骑士的有犹太人有40多个，但是呢，这是罗马千夫长派了多少？派了470人送保罗。送保罗到这个该萨利亚，是另外一个城市，这是菲利斯在那里的，他在那儿工作的一个地方，他有这个权力比较大的，他就把这个保罗送到那个地方。我们说他就保护了保罗，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千夫长他有权力就是阻止这些犹太人，但是呢，为什么他不做？他把这个事情就推给了谁？推给了这个菲利斯。就送到另外一个城市。我觉得值得我们去看的是在25到30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哥老丢，这个哥老丢和这个菲利斯他们是弟兄，他说请方伯大人菲利斯安，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他，我也听见他是罗马人。在这里这个千夫长也会这个拍这个菲利斯的马屁，说：“哎，你好。”然后这个我抓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保罗。保罗他是哪儿的人？他是罗马人呢，他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你们是老乡。他就带兵去救他出来。我要知道犹太人告你的缘由，就带他到公会里去，在那里告他，只为他们引律法所生的辩论，并没有当死当捆绑的罪。他说他没有罪，写个文书说。我知道这个亲戚的说你好，然后就是说他是罗马人呢、啊，他并且有人告诉我说犹太人要定计要害他，我随即接他到你那里，又吩咐告他的人将告他的话在你面前诉说出来，愿你平安。这个首先这个千夫长非常会说话，就说你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有权利的。这个人是被抓了，是听说他是和你们一个地方的，是罗马人。然后我就把他送到你那儿。还有呢，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他们因为这个跟犹太人在这律法在一起有辩论呢，他是没有任何罪的。但是我送到你那儿，叫你审判。在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千夫长，在属灵方面。我们说在属灵方面也是一个，你说这个千夫长象征什么？千夫长在这犹太人眼中也象征他是公正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讲真理的一个象征。但是你说为什么他不处理这些事情啊？在一方面，我们说他是在属灵方面也是一个无知的人，属灵方面无知的人，他写了文书啊，这是。我们说写文书的目的，它是显示世人对属灵的真理是一无所知的。你说他有权利吗？他有权利啊。还有呢，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怎么做呀？他可以把这个人释放了，不是这事情都了解了吗？但是呢，你说这个他有这个写文书要交给另外一个罗马的军官。我们说今天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像这千夫长一样。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对天主的话语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他们这个属灵方面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不了解，他们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我们说他就他明明知道，在这个特别是在29、30节，他说他没有罪，他没有并没有当死当捆绑的罪，这样人可以释放了，为什么他要带那里呢？我们说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呢、啊、 他们一方面是非常正义的，他们说：“哎呀，我们不可杀人，我们不可以骂人，我们要这个要正义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属灵方面的事情他们不懂的，和这个千夫长完全一样。他们是，你说他们是公正的吗？他们一方面看着公正，但是他们对属灵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的。在罗马书十章这么说的：“不明白天主的义法，先要自己立一个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了。”你说这样的人多吗？这样人很多的，在这个世人的眼中他是好人，在世人的眼中他是，哎呀，这个人很非常正派的，但是呢，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千夫长在这里特别象征这样的人，他知道对错呀，他知道吗？他知道没有罪可以释放了，但是他没有做。今天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人是特别多的，他知道对错，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知道属灵方面的事情啊。所以他派这个马兵护送保罗，他兵丁领命，就在夜里将保罗送到安提帕，次日让马兵护送，他们都回营里去了。他们就，我们说这个，他们就，将保罗交在哪里呢？交到这个腓力斯那里。那马兵来到该萨利亚，将文书呈与方伯，叫保罗站在他面前。方伯看了文书，问保罗是何生人，就知道他是基利家人，因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详细听你的事，就吩咐人将他看守在希律的府里。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希律的府里，这是他这个他这个房子，这是专业供这个罗马人办公的一个地方，就把保罗押到那个希律的府里。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说是虽然保罗是受逼迫，被这个像一个囚犯一样押往去这个罗马的一个旅程，这也在天主的大手里，天主也控制着这些事情。你看这个，第一，我们说有阴谋的犹太人，他们要想杀保罗，想杀保罗被后来怎么被天主使用的是一个少年人怎么样，就告诉千夫长，千夫长就保护了保罗，后来给保罗送到哪里？送到腓力斯那里，送到那个地方。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走这个十二节开始了之后，二十三章十二节开始，保罗开始往罗马一点点的去，这是天主对保罗的一个旨意。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别的书说，我必须去罗马看看，这就是天主对他的意思。我们说我们走天主的旨意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顺利，就像这个保罗一样，他要去罗马去看看怎么样，我们说没有那么顺利，到处被人追杀呀，到处被犹太人设阴谋啊，但是天主从中保护了他，天主借着这罗马人就保护了保罗。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走这个天主让我们走的路程啊，有的时候没那么顺利，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麻烦，有的时候人很多受很多很多逼迫呀，很多不顺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也会保护我们，天主会保护我们，天主会使用我们去站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啊，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学会，我们如果走的旨意是主的旨意，我们肯定会有问题，但是呢，天主会保护这些事情，我们会看天主会保护这些事情。